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7:11-17。《路加福音》7:11-17，我来读。过不了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阿门。如果追溯20年前看过的一部短剧的内容，凭记忆是这样的：剧情是以回想开始，在一个家庭里，一个儿子和他的妻子和岳母生活在一起。可是儿媳妇看到婆婆的时候，总是觉得有些奇怪。当问及丈夫的童年的时候，回答总是含糊不清。特别是婆婆不允许她碰院子里的酱缸和旁边种的那棵树。当儿子想拿斧子要砍树的时候，婆婆的反应很强烈，然后从不允许打开房间的壁橱门。后来才知道，婆婆和丈夫的关系不是母子关系，而是岳母与女婿的关系。女儿夫妇和母亲坐在一起，但是女儿生病去世了，岳母和女婿生活在一起。之后女婿再婚，表面上是儿媳妇进门，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剧名叫《婿女》，婿女是指对女婿、续弦妻子的称呼，由于韩语中的"웅"指的是从草或树上发的芽，所以说韩语当中的"웅달"可以就说是新生的女儿，也就是婿女的意思。之所以不让这个女人碰酱缸、树和壁橱。就是因为与他死去的女儿有关，于是与婿女的矛盾不断，但最终还是和好的内容。电视剧最后与院子里长出一棵新树而告终。看完这部电视剧，关于主角寡妇的印象一时挥之不去。如果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该有多么幸福呢？那么，当丈夫去世的时候，日子又有多么凄凉、无望？但是可能会想到，幸好还有个女儿。可能反复的下定决心。而当女儿长大、结婚的时候，一定非常开心。然而，这种喜悦也是暂时的。当女儿也去世的时候，那心里面有多么凄惨？她可能会想，如果可以代替女儿去死，她可能愿意这样做，哪怕1000次、10000次。然后和女婿一起生活的日子，既不是女儿，也不是儿媳妇，要和这样的女人要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人生有多么难过？今天的经文也提到了一个女人。他要过一个流泪的幽谷，11节如此见证。过不了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耶稣医治了一个百夫长的仆人，他在加百农中风，生命垂危。然后他前往距离加百农直线距离约40公里的拿因城，驾车从加百农到拿因城约52到54公里。耶稣一定是从早到晚在路上走了至少2天。然而如果仔细看这11节，我们就会发现路加在强调着什么。如果我是路加，我会写，然后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和一大群人去了拿因城，或者可能会这样写，此后耶稣同门徒往一座城名叫拿因的城去，有一大群人跟在后面。然而11节句子的表达只是把耶稣放在前面，把门徒和极多的人都放在后面。路加非常突出的要强调耶稣，耶稣带头，后面跟着12个门徒和其他的门徒，然后后面有一大群人。当耶稣的队伍接近拿因城的时候，又遇到了另外一群人。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那群人是送殡的队伍，在希腊圣经当中16:12强调的词主要是一个死人。这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在农村看到的一场葬礼，大约有10个人带着灵车领先，灵车形似轿子，但是很高大。之后死者家属跟在后面，后面跟着哀悼的客人和村民。如果描绘11节和12节的场面，最会有很大的反差。两支队伍互相接近，这个队伍就像两条队伍像拔河的一队伍一样。然而一支队伍由耶稣带领，另一支队伍由棺材引路。既然耶稣是永生，那么由耶稣带领的这个队伍可以称为生命的队列。另一方面，由灵车做带头的也可以说是死亡的代名词，那么这一个行列就是死亡的队伍。这两支队伍朝对方走去，直到他们面对面，耶稣与灵车生与死面对面。自古形容可怜的人时候有四穷的说法，是四种可怜的人。这四种可怜的人是鳏、寡、孤、独。鳏是一个没有妻子的老人，寡是一个没有丈夫的老人，孤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年轻人，独指的是没有父母的老年人。因此他们被称为鳏夫、寡妇、孤儿。我们的语言当中没有任何词可以形容失去孩子的父母，但当孩子失去父母的时候，我们中文有一个词叫夭折。孩子是早逝，夭折意思是凄惨和悲伤。韩语有一种词，有一个是成语，又叫丧明之痛，意思是悲伤到让人失明。面对耶稣而来的抬棺的队伍的主人公是一个家庭的独子，他的母亲是一个寡妇，当时寡妇不受任何法律保护，寡妇重新开始生活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再婚。只是这个女人的儿子 是少年，可见他的年纪可能很大了，想再婚就难了。即使他们再婚，也不可能再生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女人已经到了对未来不能再抱任何希望的境地了。这个女人象征着我们人类，我们人无论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如何努力，最终都注定要绝望。此外，许多人都出席了这个少年人的葬礼，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处理尸体。人最终无法为他人的人生做什么。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死亡观，几乎不可能过正确的生活。那么让我们先想想关于死亡的三点。首先，所有的人都必须死，这个时间是由神命定的。翻看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上柱日记，2020年有133位教友及家属的讣告，2021年出现了116位教友和家属的讣告，然后去年2022年有122份教友及家属的讣告，一年有52周，所以相当于每周有2个以上的教友或者家属去世。有时在周日礼拜后，我们互相问候的时候说下周见，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周中会听到那一位的死讯。最近我听到了一个朋友的讣告，是我在中学高中的时期在同一个教会过着信仰生活的朋友，还有一个朋友是在高中的时候一起活跃在一个基督教团队的一个朋友。过去手表最重要的功能是准确的报时，而如今的智能手表在看时间方面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这是因为即使没有手表，手机也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相反，智能手表也承担了电话的作用，还可以接收和发送短信和电子邮件，之外还配备了健康管理功能。如此看来，沙漏在功能方面除了简单的装饰物的价值之外，没有什么可认可的了。尽管如此，一个不起眼的沙漏给予的教训远远超过任何具有尖端功能的智能手表或豪华手表。它的教训是所有的时间都是有结束的。使用电池的手表不知道电池什么时候可以耗尽，但是沙漏显示的是通过已经堆在底部的沙子显示的时间，以及顶部剩余沙子通过所剩余的时间。所以如果把我们的人生比作一个沙漏，落下的沙子就是奔向终点的活着的时间，也是我们过去生活的结果。如果这样看，我们的生活不是手表，而如同沙漏，最后一粒沙子一定会要掉下来的时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有神命定的最后一粒沙子落下的时刻。承认这一点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才能过好有智慧的人生。 第二点，圣徒们的死亡，无论是以何种方式，都是神看为宝贵的事情。诗篇116篇15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预计寿命一词是指一个零岁出生的孩子预计在未来还能活多少年的平均生存年数。1970年，韩国人口预期寿命为62.3岁，2021年为83.6岁。男性的预期寿数为80.6岁，女性为86.6岁。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多数人不要出车祸，不要得癌症和大病，健康的活到80岁甚至90多岁，在家人面前立遗嘱，然后平静的离开，就好像睡着了一样，希望而已。神决定我们将如何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有的人拼尽全力，希望在全家都在场的时候离世。有的人可能死于车祸等意外事故。因此，四肢可能都支离破碎，也可能根本找不到尸体，也可能会因癌症等疾病而痛苦不堪，然后扭曲的离世。然而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死，神子民的死对神来说都是宝贵的，都有神的眷顾存在。即使因为身体的疼痛而尖叫，即使对神说了过分的话而离开这个世界，那也是因痛苦而发出的尖叫，而不是对神的否定。如果是一个平时侍奉神的人，神一定会带领他进入神的国度。即使我们经历了身边有人以难理解的方式死亡，我们也要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走上更美好的道路。神是管理和引导我们生活的那一位，他也是在十字架上让他的儿子死，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那一位。这样的一位不可能随意做出任何事情让我们发生不幸的事情。第三，我们的人生必须指向神的国度，换一句话说，我们必须死得好。圣经中有关于人死而复生的故事，在旧约中列王记17章，先知以利亚拯救了住在撒勒法地区的一个寡妇的儿子。在列王记下4章，先知以利沙拯救了住在苏念地区的一对夫妇的儿子。而在新约当中，记录着耶稣救活了3个人的事情。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得救了，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得救了，今天经文当中的少年人也得救了。使徒彼得使多加复活，使徒保罗使犹推古复活。犹推古是在听讲道时睡着了，从上面掉下来死了，之后又被救活了。然而圣经并没有提到他们被救活后的生活，没有一个字说他们被救活之后成了宣教士或成了圣经教师，也没有说他们一生的过着忠心的生活。 因为人生的目的不是死了被救活，活得更久。南犹大有一个王名叫西西家，他25岁登上王位，治理犹大29年，直到54岁。他一登基就拆了秋坛，毁坏了偶像。他最伟大的壮举之一是打破了摩西制造的铜蛇。因着神的作为而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生活中不断的埋怨抱怨，他们说无缘无故的从埃及出来，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厌倦了玛拿。那时火蛇出现了，许多以色列人被咬伤。神让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叫凡望见这铜蛇的就得以复生。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神恩典象征的铜蛇变成了偶像。以色列人相信铜蛇有力量，并崇拜它大约700年，直到西西家的时代。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都没有除掉铜蛇，西西家王将其取下，并称之为内胡斯坦铜片，意思是铜蛇形铜片没有任何力量，真正的力量只属于耶和华神。然而在西西家王在位第14年，他39岁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在拉伯沙基将军的率领下入侵犹大，将犹大国夷为平地。就在这样一个国难当头的时刻，西西家王病倒了。那时以赛亚先知来了，说你快要死了，所以留下遗嘱，整理好家事，你将不会康复。然而西西家王祈求延长寿命，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将他的寿命延长了15年，还击退了亚述军队。如果说像西西家这样延长15年寿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都会告白，将献身于神，直到我们生命的尽头。西西家王也应当如此告白，并过那样的生活。但是他从以前信靠神，转而开始信靠强国的力量。在圣经中所记录的他的所有信仰攻击，都是在他被延长15年寿命之前完成的。在他生命被延长之后，他没有做过任何信仰的事情。西西家王距今约2700年，活了54岁。15年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时间。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如果他没有延长15年的寿命，像当初神说的那样，只是在那个时候死了，会怎么样呢？那他便是以色列最忠实的国王，可与大卫王相媲美。他一定是所有基督徒都想效仿的信仰之人。活得好很重要，但死得好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都被纪念为死亡的那一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被称为信心之章，在那里出现的所有信仰的伟人都不是活得好而被记录下来的，而是死了被记录下来的。大家尝试在脑海中重新想象今天经文当中的场面。拿应城的人把少年人的棺材放在最前面，接着是他的母亲、哀哭的人们，还有许多村民。这个行列的场面表明我们人都是只能死亡的存在。带着少年人的棺材行走的队伍，说明跟随在后面的每个人都别无选择，只能走那条路，棺材之路。无论是谁在队伍当中，无论是那个城市的领主、城市当中的首富、城市中最伟大的学者，甚至城中最年长的人或婴儿，都是走在死亡的路上的人。还有另一个队伍前往拿因城，以耶稣为首，门徒和许多人正形成一个长长的队伍。耶稣是永远的生命，是救主，象征着队伍中的人走的是生命之路、救赎之路。站在耶稣身后的，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东西古今，都站在生命的路上。如果要从死亡的队伍走向生命的队伍，必须要经过耶稣基督。若不通过耶稣基督，就无法从死亡的行列走向生命的行列。反之，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队伍当中经过了耶稣基督，无论他多么富有、多么有名望，即使拥有世上所有的权利，那个地方只不过是死亡的队伍。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怜悯这个没有希望的寡妇，就摸了装有少年人尸体的棺材，他救了这个少年人。如果这个少年人象征着人都要死亡的存在，即使我们的人生因为什么而成了死亡的状态，不能使用任何的力量，只要有主的手触摸，如果主呼唤，就将成为一个新的存在。当耶稣使这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并交给他母亲的时候，周围的人大声喊道：“十六节如此见证。”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和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伊丽莎先知救了住在苏念地区一个夫妇的儿子。苏念位于拿因城南部，是相邻的一个城市。先知伊丽莎伏在孩子的尸身上，眼对眼、口对口、手对手，使他复活。但是耶稣只是呼唤这个少年，这个少年就活过来了。于是人们欢呼说：“有比以利沙更大的先知出来了。”还有人们说：“神已经眷顾了他的百姓。”眷顾这个词是医生在就诊的时候使用的用语，这意味着 神来到了有病人的家庭，神来看顾。我们熟悉雅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的生平，在约瑟创世纪第37-50章的14节当中，除了38章犹大和他玛的故事之外，所有13章都是关于约瑟的事情。如果约瑟的人生用两个成语来说，那就是多灾多难和波澜万丈。创世纪以约瑟的遗嘱结束。约瑟的遗嘱非常重要，可以与他的一生相提并论。创世纪50章24-26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即使埃及的宰相，以色列人所享受的待遇一定是很大的。但是不言而喻的是，约瑟死后，他们以前所享受的待遇可能就再无法享受了，这个是很明显的。想必很多人，包括他的兄弟，都对此产生了恐惧。但约瑟两次对他的兄弟们重申说：“神会看顾你们。”特别第二次强调的是：“神必定看顾你们。”那么看顾在希伯来语当中是 pakad， 但这个词有照顾的意思，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有访问的意思。约瑟语组当中的 pakad 相比照顾更侧重于访问。照顾是一个很温暖的词，但是关怀可以通过派人来完成，也可以通过金钱或物品来完成，但访问必须亲自访问。当因病或事故住院的时候，如果有朋友送来食物，将不胜感激。但是如果认为不是很亲近的朋友走过来紧紧地握住你的手，那么对那个朋友的感觉会和以前很不一样了。神不是只给予以色列百姓所需要的，而是直接来看顾他们的那一位。约瑟留下一组成为以色列人得救和出埃及的纽带。接受呼召为耶稣的到来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的父母是撒加利亚和耶利沙伯。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他不相信天使所说他年迈的妻子耶利沙伯会怀孕生子的话，所以9个月的时间里他不能说话。当他终于开口说话的时候，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他就这样唱《路加福音》1章68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撒加利亚赞美神看顾和救赎以色列人。撒加利亚唱的和今天经文里的人说的一样，这个眷顾和约瑟遗嘱的看顾 Pakad 的意思是相同的，是访问的意思。 我们得救始于神的眷顾，从神的访问开始，神的帕卡德，神的看顾。意思是说，当人处于无法再做任何事情的境地时，神完全的参与。让我们感谢这一周，这一年，直到我们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神访问我们的生活，赐予我们得救的恩典，并伸出他神秘的手，让我们来感谢神。我们既重视神的眷顾和神的造访，那么神会通过我们使这个充满贪婪、充满阶层以及矛盾冲突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明朗。那时我们与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的主一起成为得胜者，我们就不走在死亡的队伍当中，而是走在生命的队伍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本来我们的人生如同因过犯或罪恶死亡而躺在棺材里的少年人，又像一个寡妇，对世上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任何期待。还有我们的人生就像奔上行列当中的人们一样，是奔向死亡的存在。然而感谢神造访我们，看顾我们，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就像救活了这个少年一样。然而有时我们忘记了在生命的行列当中是何等的恩典，这么大的感恩的题目，而是想在死亡的行列当中拥有更多，坐在更高的位置上享受更多更好的事情。求神饶恕我们错误的想法和愚蠢的判断，求神让我们此后的生活成为在生命的队伍当中享受恩典的时间，不要让我们有片刻窥探超越主的想法，所以让我们宣告我已经得胜的主的旨意，让我们的人生成为防止世界腐烂的盐和世界的光，照亮世界的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